话语，
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因着信，
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因着信，
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也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信，
也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信，不信的后果是什么。求你施恩，帮助你的仆人讲解翻译清楚明白，让你的儿女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之后，更重要的是要去行出来，就叫我们在所行的道路上必然蒙福。求你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这里讲到他们因着信，他们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因着信过红海，如同行干地一样。然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不是凭着信，是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里信的和不信的有两个不同的收场，信的就得着拯救，不信的就会灭亡，因为不信神的话。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因信。
是不是他们见到前面有红海自然有信心呢？
是不是说他们见到前面有红海他们就有信心呢？
打开出埃及记，
我们打开出埃及记，
看看这班人有没有信心，
看看这班人有没有信心。
先看出埃及记十三章，
我们先看出埃及记的十三章
第十七节，
法老
容百姓去的时候，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非利士的道路虽然近，
虽然非利士的道路是近的，
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知道世人的心，
因为神知道世人的心，
不单只知道以色列人的心，
不单是知道以色列人的心，
神都会知道法老的心，
神也知道法老的心。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他们一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有人以前是跟从神的，见到危险就后悔，后悔的话就会走回旧路，这是神所知道的。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道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是带着兵器上去的。是不是不能打仗呢？是可以依靠神来打仗的，但以色列人从来没打过仗，虽然带着兵器都会软弱，会走约瑟以法莲的道路。我们再看第二件事，第一，主知道人的心，所以他带我们所行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第二，
主已经一早藉着约瑟留下遗言，
主早一早就借着约瑟留下遗言。
这些遗言就是神的说话。
他的约瑟的遗言就是神的话。
十九节。
摩
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
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
神必定眷顾你们。
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把这里圈住，神必定眷顾你们。你写下，
神眷顾你的时候，神会眷顾你，眷顾到底，条件就是你要一定要 信佢，信到底。
在这里圈主写上，神眷顾你的时候必定会眷顾你一直到底，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跟随神，跟随到底。我再讲一遍，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耶稣基督爱属他的人会爱他们爱到底。但圣经说这个福音，爱你爱到底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只能救相信的人。我再讲，我们信耶稣，信到什么？信到底。他会拯救你，他会眷顾你，眷顾你，眷顾到底。凡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耶稣基督都能拯救到底。写下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耶稣基督都能拯救你，并且拯救你到底。条件就是你要信他，信到底。很多人看圣经看不明白，有时候看电视看圣经看不明白，就说啊，耶稣拯救我，拯救到底。但是你又不相信他，你不相信他怎么样拯救你到底呢？七章二十五节这里写罗马书，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
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神的大能，
神救你救到底，这个是神的大能，
神救你救到底，这是神的大能，
拯救你拯救到底是神的大能，
拯救你拯救到底是神的大能。
福音先是传给犹太人，
福音先是传给犹太人，
后是传给希利利人，
后传给希利利人，
先是传给希利利人，后是传给外邦人，
传给希利利人之后传给外邦人，
先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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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是希腊人，
后是希腊人，
先是以色列人，
先是以色列人，
后是外邦人，
后是外邦人。
但是福音只能够相信，
但是福音只能救相信的人。在最危险的时候，你不相信，你不会得救。所以圣经所讲的信，不是一次过，是一生，直到你死那一天。神对你的祝福，不是一次，也是一生。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明白了。第三方面，
看下神留下啲咩嘢嚟引领佢自己嘅百姓。
我们来看一下神第三方面，我们看一下神留下些什么来引导他的百姓。二十节，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节。
他们从梭国起行，在旷野边嘅以诺嚟安营。
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歇安营。意思就是说，这条路是神带领他的，神带领他们会带领到底，日间带领，夜间带领，日间有火柱，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来带领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带他们路的时候是神行在前面带领他们。十四章，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意思就是兜了个圈子，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就是红海的中间，这里对着什么呢？就是对着靠近红海这个地方来安营。法老就必定说，在法老必定说的旁边， 你写下。
神知道佢嘅心。
神知道他的心。
神唔单止在十三章第十七节知道以色列人嘅内心嘅世界。
神不单是在十七三章这里，十七节这里知道以色列人的内心世界。
神都知道外邦人嘅心。
神也知道外邦人的心。
知道外邦人呢个法老会说。
神知道这个外邦人法老会这样说。
以色列人在地中。
以色列人在地中。
扰迷了。
扰迷了路。
点会行呢个旷野路得兜个圈呢？
为什么走这个旷野路会兜个圈子呢？
停在这。
摩西。摩西。
由四十岁到八十岁。
由四十岁到八岁的时间。
是不是在旷野的地方牧养个岳父的羊？
他是不是在旷野这个地方牧养他岳父的羊群呢？神已经要这个人走了四十年的路，他会走迷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旷野里面走迷路是一定会死的。
你跟着摩西不会死
的。你跟着摩西不会。
神已经预备了这个人。
神已经预备了这个人。
所以意思就话。
意思就是说。
神给你的传道人。
神给你的传道人。
足够嚟带领你能够过呢啲关的。
是足够带领你过这些关的。
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啊！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神要他经历一些事情。
神要他经历的一些事情。
预先经历一些事情。
预先经历一些事情。
将来你经历嘅时候唔使脚软啊！
等到将来经历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
再讲。
我们再讲。
法老必定说。
法老必定说。
以色列人在地中扰迷了路。
以色列人在地中扰迷了路。
旷野咧把佢哋困住啦。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意思即系话佢一定死啦。
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定会死。等我们去把他抓回来。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就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听见神的话，听见神跟摩西讲，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要他们绕圈子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相信摩西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相信在旷野里面转圈不会死，并且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得到荣耀，在谁身上得荣耀呢？在法老和法老的兵身上得到荣耀。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神呼召摩西。向法老说。容我的百姓。离开埃及。法老说什么呢？第二节。五章第二节。出埃及记。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你不认识耶和华是吗？你不让以色列人去是吗？你不让以色列人去。你先看看神如何讲。第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
要留意，
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的面前，等他见到神迹奇事心能够软下来，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定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容我的长子去，好让我的长子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我的长子去。圈住这个字，看呐，我要杀你的长子。你不容我的长子去。如果以色列人留在埃及，留在这个世界，就会爱这个世界， 就会服侍埃及，
就不会服侍神，
就不会服侍神。
按照圣经的记载，
按照圣经的记载，
一个人不服侍神，
一个人不服侍神，
这个人是不得救的。
这个人是不得救的。
记得耶稣讲葡萄园的比喻啊，
记不得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
每个人都要侍奉他啊，
每个人都要侍奉他，进入葡萄园。
有人六点钟早上去，
有人早上六点钟进去，
有人去到五点钟，
有些是吧？有些是下午五点钟才去的，六点钟就已经收工了。
五点钟才进去，
五点钟才进去，
进入去仍然得救。
这样子进去仍然是得救的。
即是话俾我听，
就是告诉我们听。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要不要侍奉神啊？
要不要侍奉神
？Hello，
要。
神话 ，Let my people go so that they worship me, they serve me。法老神，耶和华是谁啊？要我听你讲，让你的百姓去 ？No。他不要侍奉你，侍奉我，他只以自己为什么？以自己为神。
所以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去侍奉我。但是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让他们侍奉你，我要他们侍奉我。意思就是说，他以自己为什么呢？他以自己为神。他不单是不让神的百姓离开，还加重他们的痛苦。所以一个人要得到神的大拯救之前，他一定会经过苦难。这神的道路，经过苦难，你就知道不要去爱这个世界。在这停一下，我讲一些话给你听。神有没有讲过？讲过什么？以色列人会在一个地方寄居，会那在那里四百年，是四代的时间。由什么时候开始？利未、哥辖、暗兰，然后是摩西，是不是四代？
已经够四代了。
已经够四代了。
四百年，
现在已经四百三十年了，
应该可以走了，
应该可以走了。因为圣经记载说，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十七节，
耶和华所讲的应许，耶和华所讲的应许，
样样都会应验的，因为他是信实的，
每一件事都会应验，因为他是信实的。对不起，是一百四十五篇的第十三节。
十三节呢，你打英文就睇到 ，The Lord is faithful to all His promises. The Lord is loving towards all He has made.
在英文里面就可以看到，神是信实的。
耶和华神对佢所有嘅应许都系信实嘅。
就是这里英文里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对他所有的应许都是信实的。他应许什么？他应许四百年可以走。但是呢？但摩西四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三百九十年。他觉得以色列人不愿意跟从摩西，所以摩西要在旷野。要牧养他岳父的群羊，再等四十年，四十年加三百九十年，也就是四百三十年。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正是四百三十年的时候。四百三十年是计划 B， 因为人的心硬。三百九十年是计划 A。神的计划有 A 和 B。 再给你一个例子，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在旷野一年半，如果他们听摩西的吩咐，也就是听神的吩咐，就可以进了应许地了。他说我们不要，他说我们好像蚂蚱一样，那些迦南人又高又大， 他说我们像蚂蚱一样那么小，我们进不了这个迦南地，他们不相信神的话。神说你不信，那你就在旷野里面再多绕三十八年半，本来一年半，现在要怎么样，现在变成四十年。所以我听见摩西这么讲，我就去了。摩西说不能去了，叫你去你不去，叫你不要去你要去，你要再去就是送死了。他们不相信，一去就是送死。我再讲，我们得福是因为相信，我们之所以不得福是因为不信。福音只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跟你一起思想这句话。假如法老，神给他第一个灾难是什么？叫摩西举起的杖，在他面前施行神迹奇事，击打这个尼罗河，叫尼罗河的水变为血，鱼就都死了。他亲眼看见，又叫亚伦，因为人的水不光是在尼罗河里头，还有 上面流下来的水，叫亚伦举起杖。让家里面所存的水，不管是水，其他地方的水，井水，所有地方的水，全部都变成血。如果见到这些苦难，愿意悔改，你猜还能不能有下面其他的灾难呢？就不有，没有了。有十个灾难，原因是因为讲到以色列人的心里面极其刚硬，是埃及人吧？不是埃及人的心。是埃及人的心极其刚硬，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也是极其刚硬。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刚硬，绕这条路是要怎么样，一直到法老出来追赶他们。法老以为他们走迷路了，他说我带着马兵去把他们抓回来。你看这些百姓，你看百姓看这些事儿的时候，在这个十四章这里，出埃及记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也就是追兵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看见危险惧怕是正常的，就向耶和华哀求，祈祷祷告之后，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他攻击谁呢？表面上是攻击摩西，其实攻击谁？攻击耶和华神。耶和华神。
我刚刚前头第四章是谁带他 行这条路的？
刚刚我们前面就讲了，是谁带领他走这条路的呢？
不是摩西带他，
不是摩西带他们，是耶和华带他们。
好了，
我们看。他然后跟着他们问摩西，问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就是光是得福气，一点苦难都不会有的。
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林牧师 你为我祈祷，我的儿子想读医科，我说读医科好，但要有 plan B。 读医科是什么意思？读医科就是要读什么？头四年读 general science， 你读完 general science， 你的儿子不是医科材料，不单止浪费啊，他将来会 depress 啊，他找不到工作的。我说有个 plan B 先，我读 engineering 咯，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些材料咯，真的这个材料没人 stop 到你的，明白吗？
所以就说有一个姐妹啊，叫牧师为她的孩子祷告，说的孩子想去读这个做医生，但是做医生的话呢，你也有一个计划 B 啊，因为呢，你读做医生的话，你要首先读四年的 General Science， 如果读完了以后找不到工作，这个孩子呢就会觉得很沮丧，他就会让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所以呢要有一个计划 B， 计划 B 的说呢，干脆还不去读那个工程，去读 Engineering。你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就像这小孩子一样。我们就像这小孩子一样的，看着别人去读医生好啊，那我也想去读，但是不知道去做医生要付什么样的代价。
有人说我要做基督徒，他又说做基督徒，他不知道做基督徒要付代价。
他看见别人做基督徒，他说那我也要做基督徒，但是不知道做基督徒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他想赚医生的钱，但是不想像医生那么辛苦。
不想受医生的苦。我们想做王，但又不想侍奉。
我们想做王，又不肯去侍奉，那你真的是梦想了。
你想将来有前途，你要付代价。
你想将来有前途，你现在必须付代价。呀，不要梦想。
耶和华说了一件事。
耶和华说了一件事儿。
我会确确实实嘅让你哋知道。
我会确确实实让你知道。
我会按住个人嘅行为嚟赏赐个人。
我会按着个人的行为来赏赐个人。
两件事。我听见。
我听见
事。
第二件事。
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
系大能嘅神。
是大能的神。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我哋嘅救主。
我们的救主。
系慈爱嘅。
是慈爱的。你肯去做，你付代价，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但他从来不看圣经，我不知道他怎么个信法。遇到一点小小的苦难，立刻离开。三件事，走这条路，最短的是腓力斯的路。神说我不让你走腓力斯这条路。腓力斯人很凶，比埃及人还凶。你经过他们的地方，200多、200多人经过那里，他会以为你是要攻打他们，跟你打仗。一面对打仗，面对苦难，虽然自己带了兵器，神知道他们的心会退后，会回到埃及。神说，所以神不带他们这条路，带他们走旷野的路。但是只是说，只是一半的真理，请留心听。
由第一章，
又从第一章到第四章，
由第一章
到第一章
到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记不记得埃及人杀了很多以色列人？神都没有惩罚他们，让你有机会悔改。但这一次，经过了十个灾难。然后11个灾难，在红海里头，就要处理你了。
希伯来书11:29，
希伯来书11:19，埃及人试着过这个红海，没有写他们凭着信来过这个红海。他们信是信什么？信耶和华对他们讲，让我的民去走。所以他们这样，他们可以侍奉我，让我的百姓离开。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追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他们。他就追他们，意思就是说我再把他们抓回来，让他们来服侍我，不允许他们去服侍神。看见红海分开，已经是神迹了。十个灾难也是神迹。竟然不相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有没有啊？有，全死在红海里了。所以埃及人的心极其刚硬，是不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呢？我们看看，看看是不是也是极其刚硬呢？十二节。 十四章十二节。
我哋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哋，容我哋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乜嘢啊，死在旷野还好。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他讲呢句说话，
他说这个话，
有冇抵挡神啊？
有没有抵挡神？
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耶和华，将你的求你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面，的我得罪你。神曾经对先知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他也是先知。圣经说，阿摩斯书三章七节。神不将他的奥秘是指示他的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神指示先知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留在那儿四百年，到第四代，然后就会离开那个不属于你的地方，并且你离开的时候不是空手离开，带着金带着银带着衣服离开。为什么呢？因为在四百三十年里面，埃及人要以色列人，他们要以色列人劳苦的来服侍他们，没有工资。神说你不给他们工资啊，那我要一次的拿回来。你再讲，不会看圣经的人，他说神呢？神是慈爱的，为什么会抢他们的东西呢？神是以眼还眼，神说，神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必伸冤，我必报应。我报应的时候不是你的时候。神说，你说神啊，你立刻报应吧，你不报应我就不信你。有没有这样子呢？所以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七节说，
耶和华在一切所行无不公义，是公义的，公义就会报应
啊。所以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七节讲，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公义的呢？在这里写下来，他从那个埃及人那里拿金拿银拿衣服，这个是公义的。不懂得看圣经，就看一节圣经，没看到
你说信耶稣，为什么这个神会容许整个百姓受这些苦啊？留心听啊，以色列如果不是受这些苦啊，个好喜欢留在埃及的一个发了财啊，人发了财不喜欢这个将来的世界。
Yeah.
有苦难的时候，你知道吗？哇，这个我信觉是大而可畏的主。
Yeah, 所以以色列人当你不懂看圣经的时候就说那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人拿这个以色列人的东西呢拿这个埃及人的东西呢？他没有看到前面以色列人如何的恶待这些埃及人如何恶待这以色列人，杀他们的男孩子，要他们这个种族来灭种让他们做苦工然后呢你也会说为什么神的民会受苦呢？既然信神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不在埃及受苦的话，他们就会喜欢埃及，就会留在那发了财，他们就不愿意走。但是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会愿意跟神走，然后呢他这个有灾难一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赞美神原来神是公义的神会把这个会为他们伸冤。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在埃及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好。神带你离开埃及，在旷野绕一个圈，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神真的是出来要你死吗？看见危险就乱叫。
第十一節同埋十二節對摩西所發嘅預言，就係對神發嘅預言個旁邊嚟寫低。
在這個十一節、十二節這裡，就是對摩西所發的預言，也就是對神所發的預言，這旁邊你寫下來。
你寫低箴言書。
你寫下箴言書。
十七章。
二十七節。
寡少言語嘅係有知識。
寡少言語的是有知識的。性情温柔的是有聪明的，这些人遇到困难，祈祷之后，祷告之后就发怨言。二十八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这些人是没有神的话在内心的。明明看见什么？看到这个带领，是神的带领。神不会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吗？目的是要我们信他信到底。第二，明明见到耶稣的骸骨，几百年前讲的话现在应验了，但是很多人不将这些话放在心里。第三，
明明见到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
明
在前面带领的路，不是摩西带领，是神带领，重要发现。
明明看见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在前面带领，而且是不是摩西带领，是神带领，就看见这个仍然要发怨言，没有静默不言。如果愚昧人没有神话语的人，他如果肯去静默不言，也可以算为有智慧。因为愚昧人如果闭口不说，也可以算为聪明。智慧聪明是什么意思？就是免得受鞭打，是免得死亡。你在二十八节旁边，你写，你写十八章第六、第七节。愚昧人，张嘴就起争端。愚昧人开口就遭鞭打。愚昧人的口是自取败坏，自己毁灭自己。他的嘴，是他自己生命的网罗。你说林牧师，你为什么讲得这么严重呢？在这个旁边，在十八章第六、第七节旁边，遭鞭打，自取败坏，是自己生命的网罗旁边。你写下诗篇一百零六篇。我正话说，埃及人心里极其刚硬。我说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说无论埃及人、以色列人都是谁的后裔？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是亚当的后裔。你说亚伯拉罕心里刚硬，你真的是开玩笑。我说以色列人极其刚硬，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亚伯拉罕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看诗篇一百零六篇第六到第八节，可看看这个作者如何描述他的祖宗。他们，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停在这儿，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跟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有冲突呢？圣经说，神的百姓因着信过红海，如同行干地。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有信心的，一开始他们是先发怨言的，后来悔改。你再写下来。在这写什么呢？写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一见到危险口出恶言。你写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十八章六到七节，提醒自己不用口里讲的话来得罪神。我们做了孽，行了恶， 不光是我们祖宗犯罪，我们自己也犯罪。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慈爱就是拯救，
慈爱也就是拯救，
拯救就是神的说话，
拯救就是神的话，
没有记到神的说话，
没有纪念神的话，将神的话丢在脑后，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有没有悖逆在红海那
里？有，在红海那里有没有行悖逆？他们讲那些话悖逆吗？
第八节。
然而，耶和华神因自己的名拯救了他们。我发现一件事，神拯救我们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之后认罪悔改，
开始见到
开始
海未裂开的时候，前有前面没开到路，后面有追兵，口就立刻发怨言。
对，开始看到这个红海没有分开的时候，看见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就开始发怨言。所以说传道人如果不肯受苦的话，不能救弟兄姐妹，因为人的心是极其刚硬。看见发财了就说好，看见没发财的，看见身体还没有得到医治的，见到没有工作的，立刻就发怨言。有没有这样子？后来有人劝你不要这样，有的听有的不听。诗篇106篇，犯了罪的人神仍然拯救他。为什么呢？然而神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目的是要彰显他的大能。因为神应许说400年之后我会拯救你，第四年我会拯救你。如果现在全死了，那神的话不就落空了吗？那他不是没有荣耀了吗？所以神救你是代表什么？是因为他的名的缘故，不是一次，是多次。这样以西结书36章21节，22节，耶和华说，我说这一切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是因为我名的缘故。他的名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基督。耶稣什么意思？是救主的意思。他说是救主，但是没有救你。这个名不是被羞辱了吗？约瑟不是说神一定会帮助你，所以帮助你的时候，拯救你的时候，记住带上我的骨头。但人没有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讲自己爱讲的。请留心听我讲一句话，有两条路，听见神的道，愿意顺服的这个人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原因是什么？更多前书12章3节，因为圣灵感动你。我再讲，听见神的话，你抵挡他的，你不去相信的，抵挡他的，就表明什么？就是表明你里面有邪灵。一个是有圣灵在里面感动你，一个是有邪灵在你里面叫你发怨言。请留心听，你听到，然后心里面心怀不平，你记住我讲一句话，是邪灵感动你。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保罗讲的。保罗说，我所写的圣经，一切的圣经都是主的命令。原来邪灵感动人，圣灵也会感动人。我想请问你，这些人说是不是埃及没坟墓啊？他讲这些话， 谁感动他？邪灵。所以一个人，他听传道人所讲的道，他听到的时候是常常的胡思乱想。这个人，他已经被魔鬼迷惑了。原来魔鬼的工作在灵后，四章第四节，是蒙蔽人的眼睛。耶稣基督的工作在路加福音24:45，是打开人的心窍，让人方能明白圣经。他不明白之后就，所以当时我们一不明白的时候，就是你在问为什么，好像你自己不信主是让这个传道人能够受亏损一样的。其实受亏损的是你自己。所以当传道人叫你不要顶嘴的时候，你就不要顶嘴啊，免得你自己受亏损。因为这个传道人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Yeah, 所以当神叫摩西在旷野绕天的时候，摩西没有顶嘴，因为神已经知道了，神已经预备了他，让他在那个给岳父看羊的时候已经在旷野绕了40年。
所以圣经说得很精彩，
所以圣经讲得很精彩。
哥林多前书10:13，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忍受不得住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什么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不要发预言啊，即使你学开是开了，发预言做什么？
Yeah, 所以圣经讲的很精彩，在哥林多前书4:3里面所讲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必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呢，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不要发怨言，神必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摩西的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以前受发怨言那些人都倒闭在旷野。打开哥林多前书10:10，他写这个圣经就是要以色列人不要发怨言，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神拯救你会拯救你到底。当时10:10，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灭命的所灭。你写下，写下诗篇106篇。106篇。在第6、第7节这里发怨言。刚刚出埃及，他们就开始发怨言。然后，从24-27节。在旷野的时候又不断的发怨言。发怨言发了多少年呢？40年的时间。在24节，以色列人又藐视那美地，觉得将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不好的，因为我看不见，不信神的话。以色列人在自己帐篷里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耶和华对他们起誓，叫他们必定倒闭在旷野里。倒闭旷野有多少人呢？按照哥林德全书10:5节，是多半的人，是60多万的人倒闭在旷野。你写下，发怨言的人是去不到美地的，发怨言的人是倒闭在旷野的。27节，要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后裔有没有福气进到应许地呢？有， 有他们的后裔全部进去了，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是20岁以下的，他们全部进到了应许地，但他们进到应许地之后，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追求，学自己的父母发怨言，所以圣经说，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如何倒在列国当中呢？德国在大屠杀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死？是不是死在有很多人死在波兰，死在德国？有没有应验这句话呢？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呢？这些人是发怨言的。还有，又分散在各国。现在在纽约，New Jersey。在美国，在美国这四个州当中，他们所有的犹太人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在以色列的人口。神借着先知写诗篇106篇，26节27节所讲的话，有没有应验呢？我看圣经，我不会只看一个传道人所讲的道。106篇所讲的是26节，你写下。诗篇95篇第7节的下半节，唯愿你们今日听他们的道，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的米利巴，就是像在那个旷野的玛撒。第9节，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停在这好吗？40年之久的旁边。你写下106篇第8节。初初试探神，初初发怨言。神说好的，你是无知，我饶恕你，为着我名的缘故，我仍然拯救你，不断的发怨言，发。呀，所以你刚开始发怨言是没有问题的，就好像在教会你把这个牧师赶走，把那个牧师赶走，赶了很多个都没问题，但是突然之间灾难临到，那时候你就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这样子？一年两年神饶恕你，因为圣经说，103篇第8节，神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箴言书说智慧人是忍辱常修，不会即刻发怒，这代表他有智慧。圣经也说饶恕人的过犯是自己的荣耀，神有荣耀，神说我饶恕你，饶恕你的目的是让你敬畏他，但是人不知道。而我发点怨言，我发愿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紧张，你要我不要这样子。一年两年，一生之久，40年做完了。神说我起誓，你进不了应许地。40年之久你都是发愿言。神就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是糊里糊涂的，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诗篇95篇11节所以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进不到安息，就是倒闭在旷野里。正如诗篇106篇26节所讲，向他们起誓，60几万人进不去，进去了之后只是住了几百年，很短的时间 就被赶开了。弟兄姐妹，
我们传个福音是希望我们一生得福，要一生得福，要一生怎样玩，要一生相信他，一生怎样悔改，听见错的就说好是我的错，不是说你都不给面子，当众人面前说谁说得我错。
所以我们小心，所以我们信这个福音，我们不是只想受有一时有福气，我们希望一生有福气。那么有一生有福气，你就必须要一生的悔改啊，不要就是说一做错事情啊，传道人跟你讲，你就说啊，怎么不给我面子，为什么要我悔改？
留心听我再讲，
请留心听我讲。
左右两边的，
左右两边的，
左边，
左边，
诗篇
九十五篇，
左边，
左边，
诗篇106篇，
诗篇106篇，二六二十七。九十五篇，七到第十节，十二节，四篇一百零六篇七到八。留心听，这些是左派。听见神的话抵挡神，所以神起誓，你断不能够进去，你倒闭在旷野，就算进去了，我也要赶你离开，赶你到世界的角落，因为你进去。是一年，你进去是恩典，得到恩典之后，忘恩负义，徒受神的恩典。神说：“我将恩典收回来，我把你们赶走。”这个是左派。我们看右派，
《
创世纪》十二章，
《
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启示说：“论福，你要得大福；论子孙，你要多起来。”多起来不是会死，为什么会有人死会有人多起来呢？一个信耶稣，信神的道，信到什么？信到什么？信到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信耶稣信到底。亚伯拉罕没发怨言，他一句怨言都不说，这个是蒙大恩的人。亚伯拉罕一句怨言都不说，这个是蒙大福的人，所以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口，免得勒住自己的口，免得遭鞭打，免得败坏自己。你不背圣经，你不知道。讲到这个人有背圣经，他知道这个后果，你要去听。我有讲清楚吗？这个神赐福给你的。是要赐福给你一直到千代。恨他的人只不过是追讨你的罪，追讨怎么样，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讲的，但是到了以西结书十八章，父亲是恶人，儿子见父亲受这么多苦，他说我不想象，所以当这个儿子看到父亲是恶人受这么多苦，儿子说我不想像那个父亲一样做恶人受这么多苦。那神说，那好，你这一代就可以得福气了，不需要三四代。来教会不需要只是听到，也就也来教会，
十二章神祝福亚伯拉罕，到廿二章是最高峰的时间。论福，我给你大福；论子孙，我给你多喜；论仇敌，你胜过晒所有仇敌。仲有耶稣基督系从后裔出，唔会阿爷后，唔会以佢后裔。睇睇件圣经所讲，所以我讲到我每日讲一次圣经，等你好满意。这个信，这个信就过去，其实那班人啊，是起初是没有信的，后来，这个挪开了，我就走过去了，所以有一个心是怎样啊，事情是怎样啊，你开路了，我就信，不开路我就不信，四十年就是这样，神话你不知不同，我不给你进，明明圣经所讲的道理啊，
要所以来到教会，你不是光光听圣经，你要回去要自己再查考过，因为我所给的资料是非常多的否则的话，你如果每次只是来听的话一年这样，三年这样，五年这样，到四十年的时候，神就会启示说你断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在从十二章得到祝福到二十二章的时候是他的祝福的高峰。神说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你的子孙多起来，而且呢这个耶稣基督也是从你这个救主从你而出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不要去学这些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 那里的时候他说那发愿言，他说你给我开路我就走你不开路我就不行。所以我们常常心里就想到神说你要给我开路，你不给我开路我们就不行，不然就一直的发愿言，这个是死路。耶稣基督爱天父，遵守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听见父神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耶稣基督听见父神对他启示说你要永远为祭司，永远可以侍奉我，侍奉神是福气。你试一下在地上 没有工作的时候你是极度痛苦，是极度痛苦，能够侍奉神是极度的福气，不是我讲的，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二节到第四节讲的。有人得福，是神向他启示得福，有人受咒诅，神向他启示让他得受咒诅。原来信和不信的分别就在这儿了。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你在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还有我跟你讲，神降下冰雹之前，冰雹这个灾，神预先告诉了埃及人，你听我讲，将你的牛，将你的羊，把他们带到屋里房间里去，免得我降冰雹的时候你的牛羊都给打死。圣经说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所以相信的人，我相信表面上是救了自己的牛羊，其实救了自己一条命，就是诗篇八十七篇圣经所讲的，竟然将来有埃及人信耶稣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第三第四节说神的城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心腹圣城，神啊，有荣耀的事指的这个城说 我要提起拉哈伯，拉哈伯就是埃及人，埃及人有在认识我的之中的。还有记住
十个灾难，以色列十个灾难，以色列人看到自己都不知道神大能
我们记住，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十个灾难都不知道是神的大能，因为他自己没有经历，看见别人经历。然后
十个灾难埃及人都没有悔改
然后呢这十个灾难之后埃及人都还没有悔改，直到十一个灾难就悔改了。他们带着六百辆精精的马车，每个马车上都有一个军官，能够管理这些马兵，可以一定得胜的。全部这些男丁，全部死在红海里头。各个出去 所以当这些马兵出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非常的威武的出去啊，因为你们抢了我们的金银衣服啊，那我要去把他们抢回来，你们还不给我们做工，要回来继续给我们做奴隶。结果在家里面等他们这些出去的这些人，等啊等啊等很久都没有回来，才知道他们全部死在红海当中。所以受了苦以后呢，有一些心软的，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得救了，就能够在这个神的城当中。如果你受苦都不肯悔改的话，那就没办法，那就没有得救了。我结束之前讲一件事儿，神不是讲了一次儿，讲了很多次，讲了十几次，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好叫我的百姓在我指定的地方敬拜我，侍奉我，服侍我。法老说，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不会容忍他的百姓去，直到他死在红海，以色列人才知道耶和华是神。听见这好吗？结束之前我跟你讲一句话，假如有了十个灾难，死了长子了，很痛苦，悔改，见了他们走迷了路，其实不是走迷，你以为他走迷，他没有走迷。见他们走迷了路，你不要心硬。神说，让我的百姓去，我听神的话，让他们去。撕了金，撕了银，撕了衣服。
即是说神拿了我金，拿了我银，因为我这么多年都没给薪水，你竟然自己拿分，有什么不行啊？公不公平啊？神是公义，你肯定谦卑，肯定知道神是公义，神是有慈爱，神讲的判断是正确的。法老会不会死啊？六百几个兵会不会死啊？跟着他兵会不会死啊？所以你跟一个傻人，你跟他一起死。
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这些人走，以为他们走迷了路，然后拿了他们金，拿了他的银，拿了他的衣服以后，就是像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那个强盗说，我们今天所受的是我们该受的啊，像那个强盗一样谦卑说啊，我们这么多年虐待这些以色列人啊，那现在神的判断是公平的，拿了我们的金，拿了我们的银，当你愿意这样子谦卑悔改的时候啊，那些法老还有那六百个兵以及跟随他们人会不会死在红海里面呢？不会死。所以你跟着一个傻的这个领袖，你就会跟他一样受亏损。红海没有分开的时候，以色列人发怨言，埃及人发怨言，红海开了之后，以色列人悔改，凭着信心过去，记得约瑟所讲的话，又有云彩火柱来带领他们。好了，他们进去了，左边有水，右边有水，也很害怕。死就死吧，那就走了。他们凭着信心，好像行甘地一样，每一个人都得到拯救，是因为悔改。起初发怨言，现在不发了。摩西说，你说我们让我们去我们就去啊，是这样吗？明白吗？讲埃及人，看见红海开了，
证明神为我开路了，
证明神为我开路了，
捉他们，
去把他们捉回来。
神说什么？
神说什么？让我的百姓离开，好叫我的百姓侍奉我。以色列人留在埃及，就等于基督徒留在世界，爱这个世界，这个是死路，就是他们不去侍奉神。我看不到一个不去肯侍奉神的能够得到拯救。所以摩西经过红海这件事，他讲两句话，他说一个爱神的人，或者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听神的话；第二，去侍奉他。一个不爱神的人是爱世界的，他不会侍奉神。神为什么允许以色列人受这么多的痛苦？就是说你不要再留在，你不要再留在埃及了，我叫你走你就要走，这些人才肯走。不要这么笨， 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呢？走就走了。
这世界本不是我的家，
这世界本不是我的家，是哪里是我的家？
美地，
是这样吗？
今天听到 好消息啊！
今天有没有听到好消息？
看到神的慈爱啊！
有没有看到神的慈爱？
神不爱埃及人，
神不爱埃及人吗？就不会提醒他们要把牛羊带到家里头去。神不爱埃及人，不会预先跟他们说，以色列人是我的长子，你不让我长子离开，我要杀你的长子。第四章讲这句话，还没有杀，到了十二十三章的时候才杀他长子。我说的，到第十灾的时候才杀了长子。一个这么大能的神，不轻易发怒，感谢神，一发怒我们就没有命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通你说的这个彼得是使徒。
人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是恶人，大家就发怨言，但是发了怨言发了自己错怨言，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我们多谢你，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但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得蒙拯救是因着你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救主，耶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可佩服的。但拯救什么样的罪人呢？知道自己错，不去发怨言，不去顶嘴，不去抵挡神，愿意悔改的，改变我们的行动作为，为自己做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叫我们顺从你的律例，谨守你的典章。埃及人现在见到红海开了，知道神为他开路，正如箴言书所讲，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人的宝藏，耶和华的道路是作孽人的败坏。开了这条路，他以为是为他而开，谁知死在红海里。主啊，你借着箴言书，借着所罗门所讲的这个箴言书实在是宝贵，开红海可以救悔改认罪的人，开红海叫抵挡你的人死在罪中，可怜我们，将你的话存记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